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，修去怨恨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改掉与人斗的思维模式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0日。我从小争斗心就很强，也导致修炼中守心性的困难。在深挖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有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。一，一个尽力。在项目里，我感觉因为同修对某环节配合不够，还因我的小失误而态度不好地抱怨我。当时我就想，这位同修刚来项目时，动不动就说非常感谢，处处都配合度很高。看来刚来时是在装，而他真实的心性就是怕麻烦、不耐烦、不配合的。其实我这种想法就是与人斗的思维，把自己和别人对立起来。顺着这种观念去想，人与人就是对立关系，即使友善也是为了搞好人际关系而装样子。这种观念很像恶党的阶级斗争理论，因此我凡事不会去理解别人，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，而是惯于用斗的方式去据理力争，谈不妥就争吵。一次我请他改动一下安排，他迟迟不回复，不过最后还是按时改动了。我当时思考这个事儿，觉得同修其实很忙，没回复我，可是该做的却做了，不是我想的那样不配合。进而又想到，那次同修抱怨我的失误时态度不好，也许是太忙太累，或当天心情不好吧。谁不都有守不住心性的时候吗？我干嘛非要把人往坏处想，用一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去给人上纲上线，恨不得把小事变大。当我从理解同修的角度去想时，一下子就想通了，释然了，对同修的不满完全化解了，那种觉得同修偷懒不配合的观念也消除了。二，与同修们的差距。过去听一位同修说，她婆婆从背后抱怨她这不好那不好的，同修提到这事时语气平和，乐呵呵的，而且说得轻描淡写的。我当时感觉诧异，因为换作我的话肯定会心生仇恨，被人这样说了还了得。这可以看出我和这位同修的心性差距。还有一位同修，公婆信基督教，对大法抵触，甚至还找的孩子学才艺的学校，学校是一些同修办的，说是去看看到底学校在教孩子啥。这位同修提到公婆时，语气平和而没有怨恨，只说公婆人很善良，就是不了解真相。这对我内心都是冲击，因为要是换作我，遇到这样的公婆，不接受大法还干涉孙辈，霸道又强势，那真的就是结仇了，怎么能平和对待？而且还说这样的公婆善良。这也可看出我和同修的巨大心性差距。同修的这些不同的思维模式都冲击着我的内心，令我意识到，这些与人为善的思维模式和自己那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很不同。三，在转变观念中提升。过去，我和人争吵是平常事，无论和家人、同修、同事都如此。那些年，我就是感觉自己的争斗心太强，爱生气发火，认识到了却长期改不了，自己也挺苦恼的，觉得做到人很不容易，遇事自己气憋不住，火也压不下。 也就是近几年才归正了这个问题，基本不会与人争吵了。在家里，过去和先生长期争吵，有时还很激烈，很多事情都观点对立，彼此针锋相对。那时觉得先生太犟，没耐心，脾气差，而自己也很难忍对方。后来发现，其实争吵的根本原因不是脾气，而是观念。那时自己对对方的负面观念太多，带着很多不满和怨恨，不吵都怪了。后来是通过思考，看到了先生的大量优点，比如有家庭责任心，勤劳，善良，能吃苦等等。因此，对他的观念从不满变成了感恩，自然不会争吵了。虽然也仍旧看到先生有脾气问题，有时他会说话态度不好，急躁，指责我，但这已经不会令我不满了。只是觉得每个人的性格不容易改，这是他自身的问题，和我没啥关系，所以可以对此不动心了。四，改变思维模式。虽然改掉了争吵发火，但不代表与人斗的思维就根除了。从很多小事中，我发现自己的起心动念中还有这种思维的因素，因此还会对人有负面看法。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问题所在，因为已经习惯了。一次我因某事对人不满，先生指出，他觉得我的关键问题是总把人往坏处想。他说他通常把人往好处想，本着与人为善，总觉得别人是出于好心，而且即使知道别人动机中有不好的一面，他也不挑剔，不要求别人对自己百分百好心。他说有的人经常抱怨人，其实就是习惯于把人的动机往坏处想，所以看到的都是坏人了。其实人人都有问题，看到别人的问题也正常。我后来也理解到，不要抱着嫉恶如仇的心看人，眼里不容沙子似的，要能包容人的缺点。我意识到，我从小就对人要求过高，那时总觉得班里的小朋友很虚伪，不善良，对他们身上的一些问题看得过重了，因此不喜欢他们，形成了这种对人挑剔的观念。而没有想想，人人都有各自的问题，要包容别人，而不是眼里不揉沙子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，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，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。我又认识到，按照传统理念，本着理解、包容及善意待人会化解矛盾，哪怕有很大的冲突都能冰释前嫌。这方面的传统故事太多了，因为人人都有善良的一面，哪怕真的做错了，如果对方真的能体谅，不计前嫌，人会被感动的，从而会真心想改变自己，这才是化解矛盾的良方。而如果按照恶党的阶级斗争思维去处理问题，把人往坏处想，会激发彼此恶的一面，使得矛盾愈演愈烈。前者是符合宇宙特性的，而后者则是背离宇宙特性的。仔细分析起心动念，我认识到符合善和忍的想法是这样的，尽量把别人的动机往好处想，相信别人出于善意。当别人表现不好时，觉得别人也许有什么难度，要体谅。即使知道别人的动机不好，也要包容和善待。而不符合善和忍的想法是这样的，把别人的动机往坏处想，觉得别人是诚心怎样怎样， 对别人的错误给自己带来的不便或不舒服，抱有不满、对立甚至仇恨。最近我还认识到，与人斗思维的前奏是一种对人警觉、戒备、不信任的心态，其背后是缺乏安全感而带来的怕心、逃避、自保。随时准备斗，而且我还目的心强，这些都是从小形成的不正确心态，而与之相反的是对人放松而信任的心态。最近我尝试着与人互动时放松，我发现效果很明显，别人更愿意敞开心扉了。因为我放松后不防备别人了，同时也放下了目的心，不想抓人画瓣，说服人什么，强加给人什么，别人马上就感受到了不同，也敞开心扉的与我真诚沟通了。这种新的与人互动模式也令我自己很愉悦，自己也挺感慨，没想到好的方式居然这么简单，就是放松。其实放松的背后是善意和包容，是放下戒备后的自然心态。反观与人斗的方式，真是又累又蠢，与希望达成的目的也南辕北辙，因为是违背宇宙特性的。五、结语。我知道一些同修总希望改掉发火的问题，却苦于控制不了脾气。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我觉得脾气是表面原因，而观念才是深层原因。最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念头放慢后仔细过一过，把不符合法的扭转过来，从与人为善做起，才能有助于做到心平气和。我还发现，从小事做起比从大事做起要容易。其实大事小事涉及到的人心和观念是一样的，严格来说小事也并不小。我发现自己觉得微不足道的一念转变之后，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一点体悟，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怨恨心，胸中天地宽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9日。我曾经是一个怨恨心很强的人，稍微受到一点不公正的待遇，就会含恨在心，自怨自艾，让自己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。在修炼中，我意识到了这颗心，也一直在努力地放下这颗心。一、放下对父母的怨恨。从小到大，继父对我都很不好，动辄辱骂，言辞激烈恶毒。他并非只对我这样，对包括他自己父母兄弟领导同事，也就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，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心理伤害。当时我年少无知，认为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委屈，对继父产生了很大的怨恨。同样的，童年时我经常生病，母亲因为要工作，就把我寄养在姥姥家，很久才来看我一次，也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委屈和折磨。姥姥不会带孩子，我从小没人教，不懂人情世故，不会和人交往，这对我之后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在学校里我没有朋友，不会与人交流，尤其不敢和女生接触， 有很强的自卑心理，性格特别孤僻，在学校和工作单位也经常受到欺负，一直过得很不如意，这让我对父母积累了更多的怨恨。修炼之初，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父母的怨恨有多么大，只是学会了忍，不管心里有多少委屈和痛苦都忍下来。但是随着修炼的深入，仅仅做到表面上忍是不够的，要真正放下这颗心才行。一次，父亲在吃晚饭的时候提出一个脑筋急转弯，这是他常用的手段，用这种带争议的话题和人交流，引导人和他吵架。父亲除了吵架不会用别的方式交流。我给他解释之后，他毫无意外地开始胡搅蛮缠，情绪越来越激动，表情越来越狰狞，言辞也越来越激烈，无论怎么解释也不接受，一味强调我是错的，冲动之下开始拽着我的胳膊硬要辩个明白。我也开始有点生气了，用严肃的语气告诉他，我不想再继续这个对话了，让他坐下别再纠缠。回头我意识到自己起了执着心，如果是一般的人，我不会这么生气，也不会这么执着于和他争论，不理他就完了。但是长期的怨恨使我失去了理智，总是想和他争个对错，证明他是错的。之后我开始找自己，找到了怨恨心、争斗心、争辩心、证实自我的心、说不得的心、急心、名利情、私心、报复心，真的太差劲了。在我发正念清除这些执着的时候，母亲在一边训斥我，也在考验我的忍耐力。幸好这时我已经冷静下来，不再被魔性左右了。发完正念以后，我感觉轻松多了。走到客厅一看，父亲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都是假象。二，放下对恶人的怨恨。国内有些私营企业不敢收留大法弟子，如果不讲真相还能勉强留用，一讲真相就坚决辞退。我因为讲大法真相两次被派出所绑架，进过一次拘留所，被工作单位开除过三次，日子过得不太顺利。每次事情发生之后，我都会对恶警和举报者产生怨恨，怨他们迫害好人，怨他们剥夺了我的工作机会，使我生活无着。但是现在想想，他们对我做了多少坏事，师尊不就给我转化成多少好事了吗？没有这一次次的磨难，我又怎么会像今天这样理智清醒，对法坚定呢？是我自己没认识到，其实不管遭受多少磨难都是假象，都是成就大法弟子的具体表现而已。我要做的就是正念对待这些磨难，从中修好自己。现在我不再怨恨这些加害过我的人，也不再因为自己的处境而怨天尤人，我只会感谢他们又让我放下了很多人心，让我得到了提高，同时也感到他们很可怜，在邪恶的蒙蔽下做了大坏事，希望他们还有机会明真相得救度。三，怨恨心和其他人心的关系。在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怨恨心和很多执着心是有关联的。首先，怨恨心源自于私心，自我的心，体现为一种负面的情。第二，怨恨心往往伴随着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报复心等等其他执着心，很少单独存在。这些执着心互相加强，互相关联，往往在一件事上同时都反映出来。一颗心不去，其他心也难去，只去一颗心，其他的也会死灰复燃，所以要同时修这几颗心。第三，这些执着心往往互为表里，看起来是争个高低、辩个对错，其实可能是因为怨恨，而怨恨是出于妒忌。名利情受触动也会催生怨恨，怨恨的来源也一定是自私自我。 想要真的去掉一颗心，就得好好挖根，找到源头，才能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颗心。几经磨练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公，也没有什么恶人，只是师尊要成就我，就要让我放下这颗心，让我在磨难中悟道，真正的做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真的太笨了，修了这么久才认识到这个浅显的道理，一直陷在谁对谁错，谁好谁坏，吃亏受罪这些可笑的表面假象之中，被这颗心折磨着，拖累着，不能进步，不能精进，真的太差劲了。今后我要更加严格的用法来要求自己，不能再知法犯法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正转变观念就容易去掉怨恨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4日。这一段时间以来，我知道本地和外地一些同修在磨难中离世，或者经历了夺命的危险，造成磨难的原因很复杂，但我发现在很多实例中，对怨恨心重的修炼人，邪恶几乎都是下狠手迫害。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因为我看到了怨恨心给大法弟子带来的严重危害，因此在这里想提醒更多的同修，一定要重视清除自己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各种怨恨心。怨恨是和宇宙特性真善忍背离的，怨恨使我们不能慈悲救众生，也在同修之间形成巨大的间隔，严重时还会怨师父和大法。我认识到怨恨在我们人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不好的思想活动，在另外空间其实就是不同的邪恶生命或物质因素，如底层就是共产邪灵等。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清除这些邪恶的生命与因素，它就会对我们宇宙天体造成极大的毁灭和破坏。很多同修也知道怨恨的状态不好，但觉得去除它很难，觉得怎么也去不干净。下面我结合自己在这段时间去怨恨心的实际过程，谈谈自己对去怨恨心的一些认识，希望能给同修带来一些启发。真正转变观念就容易去掉怨恨心。以前我也觉得去怨恨心很难，知道那些对别人怨恨的念头不对，知道他们不符合真善忍，知道他们冒出来时应该去排斥和清除他们，但是过程中自己都觉得很被动，观过得不坦然，完全达不到修炼人应有的状态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何为忍》中告诉我们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委屈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因为觉得去怨恨心很难，我和一位同修交流这个问题，同修提醒了我，你怎么能去怨别人呢？是你自己没有达到标准啊，就是因为你总是迟迟达不到标准，所以别人才会有那些表现，其实就是来给你提供一个提高的机会，创造提升的条件的，你怎么能去怨别人呢？你应该感谢别人才对啊，你真正提高上来了，达到标准时，你看别人还会不会那样？同修的话震撼了我，我还真的没有这样想过，师父借同修的嘴把我点醒了。哦，我真的应该感谢所有我认为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人，无论是身边的同修还是常人，那是为我的提高在付出，在吃苦啊，我怎么还能怨别人呢？我应该感谢他们啊。我发现自己发自内心的这样想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慈悲祥和的感觉，还有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愧疚和歉意。我发现这个很顽固的人的观念被击碎了，观念转变过来了， 当时就觉得那一瞬间所有愿的物质都被解体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发现怨恨心在我这里很小很小了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强烈和变着花样的冒了，有时出来一点点，一念就解体了。通过这次的修炼经历，我发现要去除怨恨心，观念的转变太重要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把一举四得，在矛盾中应该感谢对方的法，早就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。但以前我学了那么多遍，看了就看了，好像一直没入心，学法和实修脱节了。现在看，这就是修炼的懈怠，或被尘世污染，把人世间的名利情的比重看得超过了法，超过了修炼和返本归真，没有了修炼的概念，所以学法入不了心。现在我觉得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下去了，我想提升了，师父就点醒了我。我看到人之所以怨恨，其中一个表面原因就是觉得在人世间的名利情受到了各种伤害。人迷在人世中，就是看重和放不下人所追求的一切利益，因为名利情在人的肉眼中太实实在在了。而修炼人和常人是相反的，我们不追求常人中的一切，来做人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，不应该把人世中的名利情看重。其实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，只是为生命能在这里修炼而制造出的一个迷的空间。如果能保持这样的认识，当我们在人世间的名利情受到伤害时，如果我们能真正转变观念，从修炼的角度来看待，不再认为那是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坏事，而认为这是好事，认为这是别人在给自己提供提高的机会，是在一举四得，那时感谢别人都来不及，自然就不会产生怨恨了。这样一来，因为利益的冲突，个人划定的一切敌人就不再是敌人了，所有原来觉得伤害了自己的人和事，其实是在为自己生命的提高回升圆满提供条件机会做铺垫。这时会觉得别人真的不容易，真的应该感谢人家，真能达到这样的状态，怨恨就很难再产生了。当然去除怨恨心还牵扯去除其后面的妒忌等人心，每个同修都有自己修炼实践的认识，我只就转变观念这方面谈了自己的浅层次个人认识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想想自己到底有没有怨恨之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韩山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2日。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没有怨恨心，在劳教所遭受警察的酷刑，违心写了所谓的悔过书，给自己留下了污点，过后经常想为什么没能过关，原因是什么？也找到了很多执着心，比如色心，是因为自己的执着不放招致的严重迫害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埋怨过师父，想肯定是自己有做得不好、做得不对的地方。师父发表了新经文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。经文中提到了怨恨心，的确身边有学员因此心而掉下去，走向邪物。有个学员因为被劳教后说了这样一句话，没有这么修的，那意思是自己不该被劳教，不该吃这个苦。这句话中虽然没有直接埋怨师父，但是里边也有这个意思。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讲到了，人吃多少苦，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，加紧还债，他就是这个想法。 有的人不悟，求佛不行，就开始怨佛了。你怎么就不帮我？天天给你烧香磕头的。有的人因为这个事，把佛像也摔了，从此骂佛。因为他一骂，心性也掉下来了，功也没了，他知道啥也没有了，就更恨佛了。他以为佛在害他，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，那哪能衡量得了？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，那哪能行？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，有许多人夸夸往下掉。我的看法就是，不要管这件事情是不是旧事里的安排，总之你要正念正行。其实修炼就是在迷中的，有时候作为修炼人，我们根本就看不清一件事情的起因源头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师父，师父只会为我们好。有时也许有些事我们一时无法理解，但是信师信法这一念绝不能改，绝不能丢。多学法，有些事情慢慢就会明白。回过头来再说我是觉得自己没怨恨心，但最近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。领导说单位人少，让我做了不是我专业的工作，其实还有别的人可以做。我也想修炼人不和人争，要随其自然，要高姿态，但是内心时时还会有不好的念头出来，如想调离，想换工作，这不就是怨恨心吗？这不就是妒忌心吗？还有今年教的学生，我为他们付出很多，但学生对我却很冷漠。我原来教的班可不这样，对我可亲近了，老是围着我问这问那的。我现在就很失望，这失望中是不是也有怨恨的心呢？付出了，得不到预想的回报，就非常容易产生怨恨。当然这里也有有求之心，其根源也是由情而产生的执着心。所以说，师父的经文出来，包括我自己，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，肯定是很多大法弟子有此心，师父才专门写出经文提醒大家的。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去掉怨恨心，提高上来，不负师父的救度之恩。
Thank you.